美态度强硬，北京乌嘴，习近平同军头恶斗。以色列想达到乜嘢目标？中国民宿另有旁门，日收万元。美港口十月将大罢工，供应链瘫痪。美点名香港招商局，企图危害国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6号，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最近有啲焦头烂额，先是将游客成为各类政治传闻嘅主角，接住前废太子胡春华高调亮相内蒙，与此同时美国步步进逼，将游客最近一个巅峰时刻是与美国总统国安顾问沙利曼会面。这个引起一系列有关张友侠从习近平手上夺权的猜测。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在社交媒体提出另一种解读，他认为沙利文和习近平见面只是走一个过程，他真正要见的人是军方实权人物副主席张友侠。吴家龙指出，沙利文直接警告张友侠，如果中共继续不听话，咁样某啲地方被美军误炸，亦就唔奇怪。喺南海，如果仲要用军舰冲撞美军，咁之后就系直接开炮，飞机亦系一样。吴家龙认为，眼见美国态度强硬，中共内部嘅红二代因为好多利益都喺华尔街，于是为自保向美国输出诚意，甚至不惜出卖某啲亲中共嘅人物。在沙利文去北京之后，美国纽约前副幕僚长孙文出事，以及柯文哲被查贪腐，在台湾与美国各自清洗红色渗透，其中有一些情报是来自红二代私下给美国的透明状。吴家龙判断，美国在大选前对中共如此强硬，这个是北京没想到的。中共现在想下跪，美国都不给机会。中共目前面临来自美国的关税战、晶片战，汽车亦要被全面封杀，这个对中国摇摇欲坠的经济是雪上加霜。习近平搞不掂这些经济外交难题，同时连一尊地位似乎亦都不太稳阵。废太子胡春华最近高调回归，就引起广泛关注。分析认为，习近平不想给胡春华机会，就唯有这样做，反映习近平已经没有信任的人可用，这个可能和习近平的执政手法有关。自媒体人梁子若谦发文说，习近平上台以来靠的就是过桥抽板，他用这个方法不断歼灭为他立过大功的人马，避免任何一股力量作大。他过的第一条大河是清洗江派和团派，靠的是黄奇山反腐，结果十九大后习近平就拆了黄奇山这座桥。第二条大河是二十大连任，习近平靠的是张友侠等军中力量保驾护航，现在习近平要过第三条大河，就是终身掌权，为此要拆张友侠这座桥了。梁子若谦说，张友侠亦不是好东西的，既然下一个要轮到自己，张友侠为什么不做好鱼死网破的打算？目前习近平和张友侠拼尽全力咬手瓜，最终鹿死谁手，在今年内应该见分晓。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全面战争似乎随时可能爆发，美法两国正紧急划船。中东媒体描述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目前以人满为患，远超城市的负荷能力。专家分析以色列究竟想实现什么目标。半岛电视台9月25号的报道指出，为躲避以色列的空袭，成千上万疲累的人涌入贝鲁特，往时两个钟头的车程，他们开了12个钟头。在四星级酒店卡萨多尔，一对夫妇正和前台商量酒店最后一套空房间的价钱。前台说自己做了四年，从未见过这么多客人，前日入住率还是40%，现在已经爆满。这对夫妇最后没有谈成，两人一面迷茫站在酒店门外。 两名女子啱从南部沿住高速公路，用咗15个钟头逃到贝鲁特，喺五月花酒店揾到房间，但佢哋两个发现到处都买唔到面包，周围嘅人嚟帮手，但杂货铺冇。三文治铺老板话面包足够今日做三文治用啦。幸运嘅系，最后一班人终于揾到几袋面包，佢哋索性喺街上坐低休息。其中一个人对半岛电视台记者话：以色列空袭系想施压，令黎巴嫩内部产生分裂并互相攻击。这个是中东战火下黎巴嫩百姓的视角。以色列一方不一定这样看，黎巴嫩的真主党与加沙、哈马斯以及也门胡塞武装等密切合作，共同对抗以色列。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中东与北非主任雅基尔话给德国之声知，以色列因为真主党不能够实现加沙停火，亦因为加沙而无法和真主党达成和平协议，因此以色列需要切断加沙战线和真主党战线之间的联系，这个是以军袭击黎巴嫩第一个目标。巴基尔说，真主党和以色列在2006年爆发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最后达成联合国1701号决议，双方承诺停火，以色列和真主党由同一地区撤军，以及真主党解除武装，但真主党既没有撤走，亦没有放弃武装，这个是以色列袭击黎巴嫩的第二个目标，逼真主党履行1701号决议，解决来自真主党的持续威胁。雅基尔说，以色列的第三个目标是分散国内对加沙的关注，以色列政府没有从加沙抽身的战略，但以色列国民对内塔尼亚胡越来越没有耐性，要他停火，确保人质返回的压力越来越大，以色列需要转移国民的视线。一名曾经经营民宿的女士爆料，其实中国很多民宿不靠房价盈利，另外有旁门左道，只是卖影片，一项每日就能够收入五位数。最近一位博主揭露，在石家庄几家民宿都发现摄像头，博主拍摄过程中被民宿老板围殴，博主报警，民宿老板包围派出所要博主交出影片，最后博主找机会逃走。事件披露后引起广泛关注。一名经营民宿的化名晓娜的女士话俾国内媒体知，中国好多民宿老板就是通过偷拍赚钱。她早在2017年就知道，好多同行在装修初期就每个房间至少装了3到5个摄像头，都会同步云端，每日直播或靠卖片就能够赚到五位数。这些民宿通常分布在校区或者风景区附近，用低价来吸引人入住。晓娜说，这些老板通常会在营业一年后就将民宿低价转手，但装好的针孔摄像机仍然在这里，仍然继续拍摄，他们可以继续靠影片赚钱。有知情网民透露，民宿偷拍在中国已经成产业链，外网挂直播画面，一个账号要入去提一个摄像头就要599元，直播比房租还要赚得多。诡异的是，最初披露石家庄民宿丑闻的博主26号发文说，自己多条影片被抖音、微博等认定违规，被封锁停止使用。据说石家庄方面反而要求这位博主道歉，否则安装摄像头的人就将这个博主供出来，说不定还是首犯。美国东岸沿线和墨西哥湾等36个港口10月1号可能会有45000名工人大罢工，这个可能令全美供应链陷入瘫痪。据路透社9月25号报道，将参与罢工的36个港口负责美国约一半海运入口。牛津经济研究院在报告中说，这个将会导致货运严重中断，罢工一日就需要6日才能够恢复，在10月罢工一个礼拜会造成樽颈，影响将持续到11月中。 这个还不包括胡塞武装在红海造成的运输中断。上一次大规模罢工是在2002年西海岸港口罢工11日，每日损失10亿美元，并导致6个月的货柜商品积压。荷兰合作银行推测，如果货物被迫转到美国西海岸港口，亚洲到美国运费可能会跃升至2万美元，远高过上次供应链危机的峰值。这个意味着利润低的公司可能会选择根本不入口，从而造成空货架。更严重的供应链中断会大幅提高运输成本，从而转嫁到住房、食品上，加剧通货膨胀。这次罢工是因为代表85000名工人的美国国际码头工人协会与代表承运商与码头经营商的美国海事联盟之间的矛盾。码头工人协会要求提高成员的工资，并确保工人不受自动化带来的就业威胁。美国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近期发表调查报告，指三家中国国企通过投资美国战略经济领域，试图对美国施加影响。委员会主席穆纳里9月25号在一个华府智库上强调，太多中国公司渗入美国最关键产业和供应链，对美国构成威胁，要及时拆除这些上了子弹的枪。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调查报告点名的三家中国国企分别是招商局集团、中远海运和上海振华重工。其中招商局是香港最早的中共央企，是一带一路主要参与者。招商局是非洲吉布提和斯里兰卡营运的两个港口，都牵涉军事目的，供中共海军战略支援部队船舰停靠。报告指，招商局与中远海运承接了洛杉矶港、长滩港、西雅图港、侯斯敦港和迈阿密港的部分日常营运，这五个港口掌握美国出入口命脉。至于振华重工，掌握美国 80% 的港口起重机市场。振华重工施压美国，要求陷入远端连接技术，使北京秘密获得浏览这些起重机的权限。在节目结束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我们每日都收到很多来自健康520的正面反馈。今日分享的是来自西雅图的黄小姐，她有家族遗传的高胆固醇问题，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她的胆固醇由160降到120。黄小姐说，
我那个胆固醇啊，有的时候就到了150、160了。我这次吃了这四瓶以后，我就降到了120，因为吃了那个美国的那个降胆固醇那个药也没怎么降。另外我也听说那个胆固醇那个药比较伤肝。另外这个胆固醇呢带着这个肝功能也高，原来那我后来那个肝功能从25就降到17，就17就属于正常了。然后我们先生呢吃健康520，他这个血糖啊就9，这打针吃药就都下不来。就是上个礼拜他说，哎呀，终于到了7了。上个礼拜我们先生去看的那个糖尿病那个医生，然后那医生就说，哎呦，最近怎么着了，是锻炼身体了。他倒没跟他说他吃这个，但是他心里边明白他胆固醇也降了，坏的胆固醇他现在只有81，所以一般这种健康产品它都是补充品，它都不叫药，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三高代谢补不单只针对三高问题，还能够调节内脏功能，帮助身体恢复平衡，提供长期的健康管理。如果你亦是寻求一款天然的健康解决方案，不要错过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